这个金山网银是吧？最后一次演示的总答疑，我觉得呢，我先把我知道的给大家回答一下。另外呢，就是网银的它另外一个用人单位，它那个经理人一会儿呢也会过来答疑。那么这两天呢，收到两个人的这个提问。好，那么我在这里呢是先说一下大家一个最经常性问的事儿，以及在面试当中也直接出了最大的这个叫什么 pit 的事儿，跟大家说一下。不好意思，我迅速去一下，这是应该是 BOC，OK，BOC。行，好，实际上我包括大家的问题吧，就是说还有就是面试当中提出来的这个，有人在这面试当中这个最不满意的地方在哪？最不满意的有两个，其中一个呢就是我在问所有人对这个过程改进的这个理解的时候呢，大家答的呢都答非所问，有的说自己网上看的，有的说自己的这个体验，实际上呢。我想问一下大家，这个地方大家来过没？就是 doc 点 kc 点 insoft 点 net 点 share，这个路谁进来过？举一下手。好，两个人进来过。那么这个目录看过没有？有人看过吗？没有是吧？好，那么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过程改进。答案一直在这儿，一直在这儿。好，那咱这儿快速给大家过一下。先是制作免责，这个呢毕竟是我这个部门我的个人体验为主。过程改进，到底什么是过程改进？哪有过程改进？到处都有，说穿了真的是到处都有。为什么呢？比如说给大家说一个实例的故事。比如说某天就当是星期五吧，那个小丽突然接到她老公的电话，说晚上父母要来视察，准备熬晚饭。接着呢，立马的电话沟通，然后呢，在超市的时候就突然接到电话，哎，她妹妹也要来，加一个母鸡。回到家，她先泡好米饭，然后做好汤料。OK，小哥到家之后呢，立马去试试汤，对吧？然后呢，决定是不是符合小哥父母的习惯。45呢，这个高压锅把母鸡剔出胸肉，其余剁块的嫩香辣鸡。那么这胸肉呢，那么做好凉拌菜等等等等等等。好，这些就是厨艺方面的事儿，大家我估计以后呢，或者现在有能力都会做得好。8:45米饭汤鸡汤同时好了，盛饭盛汤。OK，出火还聊天儿，评价今天小丽的手艺。10点钟完成清理时，晚上11点钟送了家人，表扬小丽的辛苦，然后那个啊。实际上呢，这是一个完整的项目过程，5个小时之内完成了所有的需求。为什么呢？可以这么说，项目经理加开发团队加配置管理的小丽，产品经理、客户代表、策略团队小周，客户当然是小周家人。项目需求电话通知准备晚饭，需求分析就是电话确认饮食习惯，项目计划确认了晚上的菜谱，需求变更临时追加小周妹妹小周，所以呢变更管理，调整采购清单。追加了母鸡，好，项目预言、炒好米、饭尊上等等，这些呢是先期模块，PED、XP，小周先到家呢，先帮忙试味，这个呢就叫测试驱动。模块复用加邻居家借了个老式高压锅，模块化并行开发，就焖鸡的同时凉拌菜啊、果盘都 OK。那么集成测试 beta 版本发布，先取鸡肉切丁和黄瓜爆，就是说。这叫什么？就是部分东西呢，先上桌，然后呢，集成迭代小版本发布，那么米饭汤，这就是这个晚宴的某个阶段就上来了。验收、聊天、评论今天小丽的手艺，版本发布，完成清理，结束家宴，把客户给我送走，结项肯定要有结项，总结家宴，OK，夸奖小丽。所以过程改进到底是干嘛的？应该说现在全球。我记得跟大家说过，有过调查，80% 成以上，应该是85%的项目，这个软件项目是必然失败的。这个呢，当时好像有哪一位 IM 还说过，这个别人失败，你跟我失败没关系，我要把我自己做好。但问题是，统计结果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全球最牛逼的，能够高效评判按期按质量不断的提交成果的，只有厨房系统。大家如果进过这个西餐他们的厨房管理以及他们的等级以及他们的学徒制度，你就知道那个东西工程管理比我们软的真是要高效得多。那么从我来看，过程改进或者是软件过程管理、开发管理，就是沟通和协调。那么还是一样，拿我们厨房系统来做对比的话，烹调和软件，它们实际上呢都有很类似的过程。那么对于烹调来说，它要想找到高级的食材，什么龙肝凤胆啊，对不对？这个熊掌这些东西很困难。那么它同时呢，想把握某一道菜，我旁不说，就算是麻婆豆腐，你想把一个麻婆豆腐做到它的真正的温度、佐料，还有一切恰到好处、味儿调和，这是大师级别的这个人才能做得出来。这个是在烹调方面最困难的两个方面。但是其他呢，把这菜做熟，啊，那吃起来大家觉得这是好味道，并且呢是跟你的协同的这个帮厨也好，就是上菜人也好，协调也好，这些呢是大家日常甚至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做到的。那么对比软件开发，你的高级食材，就是说成熟的代码和模块，那是随手可得。自由软件、开源软件积累了几十年，任何方面的东西，你可以随时拿到最高品质的东西去给你用。那么，那把握这个温度、佐料、时间这种五味调和等等这种控制模式，还有管理模式以及软件架构模式，这个也全都有。设计模式大家听说过吧？测试框架听说过吧？各种各样的你可以一样拿来用。但是在烹调那方面，最简单最简单的事儿，软件方面呢却最难做到。比如说把东西做熟，那么在软件开发当中呢是按时交付，很困难，对吧？几乎没有人能够保证我的这个项目能够按时按点到里程碑能够交付该交付的东西，好味儿的。那么这个在厨房这个方面、烹调这个方面，只要是你对客户的口味稍微有点理解，对吧？投其所好，或者说说穿了，你做一道正宗的这个川味的这个菜，基本上地球上80%的人搞定，是不是？软件可能吗？每一个软件项目，甚至于面对的同一个公司不同阶层的人，他认同程度都不同，这个非常非常困难在软件方面。那么，烹调方面，一个厨房，对吧？煮勺，还有这个给你打杂的、洗菜的，这个就两三句话就搞定了。大家都知道什么时候该交付什么东西，怎么做。但是在软件当中呢，我们用了 ERP， 用了 CRM， 用了 CMM， 用了 XP， 用了 TDD， 各种各样的这个过程协调的方式、模块、系统，大家做得好吗？那么 OK， 过程改进这么一对比，大家就知道什么是过程改进。过程改进就是把做的不好的东西想办法做好。那么目标很简单，永远是这样，保证项目按时完成，确保用户认可，确实团队之间的协同。这个可以说是所有你们只要是干软件必定会遇到这些问题，软件过程就是针对这些基础性的问题向心加以改善。那么我这里头的可以总结一下吧，基本观点是啥呢？目标来的计划，风险源于变化，进度受限资源，任务支撑进度，态度决定质量，效率受制于管理。好，好像很空是吧？那么大家回想一下，在这3周或者4周给了你们一个具体任务的时候，真正在去做的时候，制约大家的到底是什么？哎，有几个组已经说过了，第一是那个文件系统的搭建，对吧？还有一个呢是时间，还有一个第三个团队说的是什么来着？需求，对吧？好，这个正是软件过程开发当中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的行业 ，OK， 大的客栈好多人跟着他走，这时代怎么弯过来？我们必须是协同工作，以团队来解决大批的问题。那么成熟的团队其实也正是软件过程改进的一个目标，重要目标。那么成熟团队的特征呢 ？OK， 勇于拥抱变化，不要怕变化，有变化说明有人对你的作品感兴趣，想用。但你要及时对对他自己反应，好，保持良好的心态。哎，在面对变化，面对不确定，面对对自己能力的怀疑，面对这个团队的这个前途等等一系列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所有人要统一思想，统一甚至于情绪，才能真正配合起来。好，这个呢是技术方面 ，simple and better， 简单的设计，简单的价格，简单的代码，那么团队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高效配合起来。这个 simple and better 可以放在任何地方，甚至于连人际关系也是一样。那么好，这句话我估计大家在这不到一个月时间内看过上百次。我就不去把人家那张打开了，我随便统计了一下，人家在网上说我发的信最多，近200封信，3周之内，平均每天有多少，大家一算就知道。我所有信的后头都有这个赘语，这是我，哎，从事软件开发10多年以来，对过程改进的一个总体理解。那么为什么居然没有人看到这句话，而且去尝试理解？甚至在面试当中，我问了这，我甚至给你们可以说是前3周，我透露秘密给你们了，没有人回答，很奇怪，现在是吧？啊 ，PE process enhancement keeps involving organization with prompting people be good。啊，这儿的意思，实际上的意思我也不大懂怎么回事啊。发音不对，怎么理解？过程改进，它目标是组织，但它的目标呢是一个行动，是促生一种组织。这种组织能干嘛呢？它可以促生靠谱的人产生。我明白啥意思啊？几层？这个组织可以通过内部的机制文化，促生靠谱的人不断产生出来，而过程改进呢，只是催生这种组织的发生发展。也说过程改进，真正的过程改进，你们去网上查，软件过程改进这个职位，他干的所有的事情，最终指向的目标是一个持续性的，让公司的本章团队能够形成这种学习型、发展型的组织。所有干的事情，说穿了是改变啥呢？改变大家的行为和思想。好，靠谱和脑残，或者说脑残体，这个呢都是网络用语，大家也在各大这个技术社区里头也好看到过。那么什么是脑残？这不是骂人的话，这是一个学术性的，这个医学，我们借用了医学方面的一个学术性的名词来代表这种对于技术、对于开发、对于团队配合没有感觉的人，问他的问题当然无法回答等等。那么我不说脑残了，就说靠谱。好，我从一开始就给大家说我这个部门想要什么样的人，对吧？好，什么是靠谱？谁去查过？谁在网络当中查过？它代表了什么意思？对于软件工程师，它代表了有哪些品质品德？那么我这里给大家说一下，虽然靠谱率没有进入这个，还没有准备进入这个维基百科，但是有功夫，我完全可以像装逼一样把这个词儿放上去，作为一个专有名词。那么靠谱，我觉得想理解这个行为和特质的话，可以对比一下专业。什么叫专业？好，如果大家参加过这个学校里的，比如说就职的这种培训也好，或者说，比如说那个你们想考微软的那个认证也好，或者 Linux 约翰的认证也好，那些老师非常专业，说出来的专有名词，他可以两个小时不成样的多写给你们批量灌输，这就是专业，对吧？给大家的感觉是专业，他是一个专业领域的专家。但实际上，专业呢，它是被动的，是训练的，是外在的表现。比如说，这个人上班的时候可以完全专业化，一下班那视频就视频，该是打是打。专业是训练出来的，它只不过是一种表现，一种表述方法。它跟你这个人靠不靠谱没任何关系，靠谱呢是从你内心的，是经验深入你性格。为什么这么说？那比如说这样，就我观察，现在中国这个软件行业，这个大多数程序员，公司混的时间久了，好改 bug 的时候，懒得就改那个加注释，心里说，反正有人看，这方面就我一个人开发，对吧？我完成问题就行，干嘛要给注释？好，那么在修改别人代码时，发现了隐藏的性能问题，绝对不会去改，没这空，这不是我的任务，对吧？而且我改了，公司也不会对此给我涨工资。好，见到同事遇到技术难关的，只要是问到我自个儿头上，绝对不会去回答。为什么呢？这不关我事儿，回答错了我面子还没好。这是软件工程师的悲哀。但这些话很普及，大家习以为常，你说感觉不到这种悲哀，感觉不到这种悲哀的悲哀，是最悲哀的。这是我看到。好，不能改进，只是我提出来的这个方法来改进这种悲哀，让大家知道怎么样是靠谱。好，最后很快速，不能改进这个文档也是修改了好多遍。现在对不能改进大家有体验了，有想法了。好，都蒙住了是吧？那么回到大家的 FAQ， 有人问这个马云他这个就是选择人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对吧？这个是不是大家都普遍这个很多面试没过的人可能要质问我一个，凭啥不是我？好，那么其实在第一天向大家介绍 TSPG 这个团队的要求的时候，已经给出三点要求，大家还记得吗？还记得吗？好，没关系，拿出来看。当时给大家秀的应该是这个。好，啊，成员要求零，靠谱；二，好奇；三，热情。就这三点，早八辈说清楚了，为什么要问我？好，还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来着？对，就是说有人问，就是在我面试过程当中，对吧？对大家普遍的不满的有哪几点？我刚才说了，第一，对那个早八位这个问题放出来的这个回答，没有人回答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感觉大家普遍的对自己啊不太了解。比如说有一个问题，就是想让大家说一下现在对你自己的能力自述，说一下你到什么程度能做什么事情。所有人都回答非常一致，不自信。哎，觉得我现在学生我没经验，我要继续学习啊，我要是这儿，是不是？现在问这个问题，大家能怎么回答？怎么回答？实际上这个表现的是啥呢？对你自己不自信。哎，还有人问，要问就是说想让我给大家建议一下，这一年回去该进行什么训练，以便将来能够进入类似于金山这种大公司，无论哪个职位也好，怎么地也好。好，这个问题确实非常非常现实，但是问出这个问题来，我有两个感觉：第一，太自私了，真的。为什么呢？马云，我一开始就说过，马云成立的目标 是魏金山挑选有潜力的拍型人才，我们没空培养你，你得逼着自己硬弄自己在短期之内变成一可用的人。那么包括现在所有大家这个提的这个问题啊，都是问我怎么着能够得到什么什么东西，怎么样能让我怎么着能够到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水平。好，那我套一句老话，不要问公司能为你做什么，先问自己你能为公司做什么啊。想过这个问题。好，那么再反过来现实一点，想进入哪个公司，进入哪个职位，这个是一个确切的目标。想达成这个目标，我觉得大家从幼儿园开始这个技巧都很丰富了。首先明确这个目标有哪些条件能够达到，或者说这个职位有哪些能力要求，或者说这个面试官有什么喜好，只要是问题域确认清楚，那么去努力达到。如果达到不了，能不能偷鸡取巧，对吧？打扮得漂亮点，穿得好看点，或者说这个里头大喊精神一点，穿个西服，对不对？然后多冒点这个专业用语，吻合他们的需要。总之，你的目标是进入，对不对？进入这个目标太 easy 了，只要是会装逼的人，哎，人家觉得你这人确实很牛逼，那就进了，对不对？这么多考专业、考研的，什么拿着这个就给自个儿这个使劲上光圈啊，就是这样来的。目标确定，努力，而且执行的时候呢，这个执行到，就可以进入。这简直不是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谁都可以回答出来，谁都可以回答出来。那么我为什么说自私呢？啊，想想挑选有用人才，但是大家你看，所有人问的问题居然没有问到开锁开发的问题。难道说这三周你们对你们自己工程类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开发对于开锁方面已经应用自如了，没有任何疑问？那很简单，就从我的感觉来说，大家这个态度我很欣赏啊，认为这个 Python 就是一个工具，没啥好学的，能干活就行，这个态度我非常非常欣赏。但问题是从大家表现来看，你们真正的把 Python 用起来了，而且很漂亮的解决了这些事儿吗？没有任何技术问题，很悲哀啊！大家都说我想怎么怎么着，公司能不能收我？周星驰都是妈。你从来没有替他人着想，这个实际上呢，正是我想跟大家告诫的，就是面试以后怎么地也好，公司目标就是盈利。如果把一个组织、一个团队或者说一个精神延续下去，让大家都有饭吃，公司必定是要压榨你的员工的，不压榨哪来剩余价值？没有剩余价值，怎么样继续再次投入？不如再次投入，公司如何发展？公司不发展，你们公司、你们的自己的工资啊，不可能升。这个是明摆的，很残酷，是这样，对不对？那么很简单，面对这种情况，怎么样你把你的心态从学生变成职员？这个是关键的关键，这也是为什么在网银当中我设计了很多很多陷阱，来逼迫大家想法改变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这我觉得这是我基本达到的目标。很多人说刚开始非常乱，哎，后来也找到门道了，坐这儿坐那儿，哎，坐起来了。很多人不相信自己，估计刚开始不相信自己，三周之内能干出这件事儿。像人的潜力是无穷的，你们大家从来没有尝试过逼自己，因为大学到现在，大学三年，从小学本，现在幼儿园也很牛逼，甚至于学前班，就是幼儿园的学前班都会教英语。也就是说，大家受教育到现在为止，受教育时间超过15年是个什么概念？15年从基础教育、中级教育、高级教育。你们所有的受教育方式就是上面有人噼啪噼啪讲，你们听就行了，然后考个试看你们懂没懂，对吧？ 是不是？但是一进入公司，一进入这个真正的职场，绝对不可能这样。谁都有自个儿一摊事儿，谁都有脑袋都有指标，谁都不管你们。你们得自己主动想机会、想方法，证明自己的价值。哎，别觉得哎，你这人有用，别给他压蛋了。这方面他是专家，有人有依赖你了，你的价值有体现了。OK， 你的职位、收入自然而然就上来了。也就是说，我给大家以后面试的唯一一个这个实用性的这个叫啥？这个建议啊，就是千万不要说我是来学习的。这话一说，基本上你的分儿到负值了。我公司出钱让你过来提升你自己的价值，你到时候跑掉了，那我钱不白付扔水里吗？公司说穿的是啥呢？他压榨你是应该的，为什么？他承担了社会上的一切压力，财务的、市场挑战、对手压迫、内部矛盾，他承担了一切外部压力，给你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你自个玩，玩出你的花来，玩出你的彩来。你想想清楚，你们进入公司刚开始就是为了求个米饭钱，先活下去，对吧？好，活下去没关系。人生每个阶段追求不一样，但问题是你拿什么东西来换这米饭钱？自个儿想清楚，真的自个儿想清楚。而且公司金山公司呢，因为这个比较信任大家，给的试用期只有两个月，其他的公司问问三个月、半年，有牛逼的有两年的，甚至于永远试用的 CCTV 的人，对不对？好，怎么在试用期当中让人们觉得你可用留下来，这也是大家要去想的。真的好，几个最关键的问题说完了，对吧？第一，什么是过程改变？第二，对大家的面试有什么经验？第三，是什么？就是刚才问的，面试过程当中有什么这个通用问题，老是就是有什么共性，说一下。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说这个马云他评定标准到底是啥，是吧？给大家看一下。好，评定标准啊，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里头呢，我坚持把这个整个马云阶段所有的培训、所有的战略会议，我都尽量录音录下来了。我想问一下，谁下来给我重新听过一遍？没关系，举手，你不要怕，别人没听过，你觉得你举手很冤是吧？好，没关系，就当没听过。为什么不听呢？为什么不听呢？好，有一个直接原因，没空。很理解大家没空，确实没空。好，我觉得大家这个暑期之间啊，确实把它当暑期来了。周末该开会开会，该睡懒觉睡懒觉。好，那么大家注意过没有？真正被留下来的，他们在周末在干什么？观察一下周围的人，咱也不细说。这个实际上，我为什么一定把咱们给录下来？不是我为了掩饰，哎，我有这个 MP3， 我比你们好玩，比你们牛，不是这样，给大家留下反思的资料。好，那么评定指标共22项，44个考核点，针对大家的潜力、协作和技能三方面考察。这个呢，从马云刚开始的这个导入说明的时候就已经说过，还记得吗？我看29号，这个，对吧？要求大家突破什么东西？那么我们考核指标就是这些方面，从来没有变更过，只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怎么考出来的那些分啊。很明显，你无权卡，我登录一下。尽可能量化所有指标，完了考点使用指标改进，可以看一下啊。 专门编了号。那么具体大家的分是怎么得来的？每一项考点每一天有多少分得到，自动合计出来。好，大家看到大批量的零零零零零是吧？再看一下还有什么，比如说这一周的8月5号，这分怎么得来的？这个统计量都巨大，35分啊，3分就4分什么的。还有呢，再看一下，更早之前的，比如说这个，是不是有11号？这是老网民的。好，这个每一项分数呢，实际上我都尽量把这个事件你为什么得这个分都记录下来。那么指标使用是怎么，为什么定了这些指标啊？原始需求很简单，还是一样，挑选前提背景。这个大家应该可以知道一下。从训练营的现实编制和流程，就开创人才方面无法回避的先决情况。第一呢，是现在高等教育机构早已无法提供任何实物的开发进程素质的培养，这点大家有感觉了。这3周以来，大家用了哪些学校教给你们的开发和管理经验来完成你们任务？谁能给我说一下，驳斥一下我这个观点？没有啊，那我对了。那么训练营本身没有开放的教学经验和需求，每期学员至多只有3周的集中培训时间，网英导师也都是义务支持，每周给出来时间没法多。所有学员都有 C 加加甚至 Java 的基础，但是没有任何 Python 开发体验。那么用人单位呢，都是想利用 Python 开发快捷开发来加快这个研发，所以呢要求新成员有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优秀的自律能力、基本的团队协作意识。这些训练呢是练习提示的训练营无法提供的。Python 本身的知识点非常小和单纯，有任何编程基础人都可以快速掌握。基于以上7点，网营策略给大家公开一下：用之不学。Python 是一个工具，拿来干活就行了，该用啥用啥，甭像 C 加加一样 C 一样把所有 C 的这个隐藏的这个原则也好，或者说这个技巧也好，掌握了什么干活用不着 Python。 所以我们呢是导入实践来持续考核式教学，导入给大家3个小时，从 Python 的基本开发知识到网银整个这个就现实的这个项目，或者说这个团队协作环境批量的给大家，然后就持续考核，看大家什么时候形成团队，看大家什么时候真正理解和利用起来这些工具，看大家什么时候在这些给的这个平台上的干活，看大家什么时候在这平台上的把这个，而且是在持续不断的这个叫促动下完成自个儿的能力和意识提升。啊，目标是挑选和塑造可以快速从学生转职成职员角色的同学，关注潜力和心理转变。这个估计是只要是软件行业啊，所有公司都会。一名热情干的开朗、勇于接受新技术思想和行为准则，有良好自学能力，而且时间计划控制有效的人，他技术水平再差，都可以在快速短期之内跟上进度。这种人，任何地方都想要。那么跟这个相对应的，技术非常非常牛，但是跟人沟通有障碍，死活就是不加入这个团队。死活就是不提交代码，死活就是不开这个会，自个儿干干到底，撞到南墙才回来。这种人，我估计只有 Google 才敢要。Google 或者说 IBM 有这种资源，反正就是50万，这人去干，干2年，干成了 OK 爽，我们得一个这个产品，干不成。 无所谓，打个水漂而已。但是中国哪个公司敢收这种人？好，那么从面试的指标方向，我们关注了学员面对全新技术领域时采用的策略和心理承受能力。哎，这也是一开始我就说过，这是个魔鬼训练，就跟大家参加这个拓扑训练是一样的。当你们扔到一个问题环境当中，实际上这个问题环境我已经是80%的模拟真正的工作环境了。因为大家进入工作，无论进入哪一个项目，那么面对的立刻是有一堆问题需要你来解决，而且有限时间之内交付出基本的要求的工作，多少时间，要多少资源，你要什么帮助，都得要你来提，没有一个保姆式的人帮你干这些事儿。都帮你办这些事儿，那你工资干嘛给他呢？是不是？所以我一直在强调，甚至于在哭腔跟大家说，导师可以给你们任何的帮助，但是无法主动。我怎么知道你到了？人与人没有心灵感应，真的，这个是我这个混迹江湖这么多年得到的一个真理。人和人之间真的没心灵感应，你不说，邮件不发，文档不写，没人知道你想，没有人知道你需要，没有人知道你碰到什么。但是这一点我觉得很少有人能意识到，总觉得自己在这个生活当中啊，或者在会议上幽怨地看一下这个经理，他就能够理解你的思想，凭啥呀？人家为啥都累要揣摩你呢？是不是？所以考核指标呢，这个40多项呢，都是有严格的这个叫啥来着，这个指向性的。比如说基础性的开发能力，那么根据这个我们最后的要人的这个要求，专门设计了题目，专门设计了考核方式。 OK， 仅针对性的持续考核，注意是持续考核。也就是说，某一项大家某个人没达到，这周扣分，下周继续扣分，是这样的。好，还有什么问题？好，拿一下说。一样，说一下你是哪个团队的，什么名字？
我不是网易里面的，就是在这个 CA 家里边培训的。然后我听了有两个问题。
好，
就是一个是你刚才说那个。所谓那个被压力里边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当你发现别的代码性能上有问题的时候，你们去改这个东西。但是我就想问一下，假如您部下有一个有一个工作人员，他因为啊去他做了一件事情而耽误了进度的话，您能够理解吗？
好，这个问题很简单，从公司角度就是看成本和效益核算。比如说他耽误了你的工作，造成的损失，如果可以用它完成性能带来的收益相比，那肯定支持了，是不是？所以呢，你要这种呢，就是说对你的工作和范围和内容非常理解的时候，对吧？觉得改了这个东西能对其他造成很好的影响，比如说改善团队、你自己工作的日后效率等等，只要你拿得出说法。我相信不会有任何一个项目经理会为难你。好，还有一个
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你都总结说这8条里面有一条叫进度受限资源。这句话怎么理解呢？还有资源是什么？
这是真正在听的。好，那我问你别拿。好，我问一下，你觉得在一个软件项目当中有哪些算是资源？说的跟我的面试一样，咱是直觉式问的。这个资源呢，无论是在软件还是其他行业呢，都是一模一样的，这叫资源三角，估计大家都看到过。资源永远都是三角， 那大家也学过这个政治经济学，对不对？所有东西变成这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OK，好。那么人、时间，还有财务、就物资，这就是资源。比方，那比如说，当初这个需求一个人2个月就能做完，做到一半的时候，哎，客户来劲儿了，一口气又扔了一堆需求，发现这会儿得5个人半年才能做完。那现在资源是不是受到限制了？好，还有什么问题？OK，拿下这个。好，我们听听。这个页面啊，这个页面那得问训练营的老师愿不愿意用它，因为是啥呢？网营呢，这只是首期，而且这一种这个训练的挑选方式呢，也在摸索阶段。恭喜大家当了第一届小白鼠。那么，从大家的这个反应以及我们积累的经验呢，会逐步改进这种网营的考核制度以及考核方法，作为下一期网营的这个叫什么？这个更好更合理的方式。所以开不开，看训练营愿不愿意给大家看。实际上，我再提一点啊，为什么这个战略会议一直没停？哎，而且最后呢，我为什么很自信的觉得谁可以带我供应，谁不能带我这里？这个呢，有两层含义。第一，战略会议不是给我们用的，是给你们自己用的。每天大家在沉迷于技术和难点攻关以及 C 加加作业的这个扰乱的时候，今天做的事儿是不是吻合这个团队现阶段的计划？总得要有方式，判定一下，然后再偏回来，偏出去了再回来。这个时间，就说大家在一个团队当中，对于计划的这种执行的偏差，知道的越早，那么你纠正这个偏差付出代价就越少，对不对？所以战略会议一天2次，是你们团队内部的一个协调的需要。大家现在感觉不到，觉得没用，没关系，先知道有这种形式，以后在现实生活或者说工作当中，大家就慢慢体会一下。另外一点，那现在大家除了我们这个网银的这个用人单位互联用，PPT 之外，之外，其他的什么7W、WPS 面试一堆，是不是？大家是不是觉得其他部门的这个叫什么领导面试大家的时候，总觉得很冤，总觉得自个儿由于自个儿的形象也好，表达也好，无法让用人单位知道真正的我，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好，网民这方面我很自信，为什么？我参加了所有战略会议，等于说我把最终的这个面试拆成了所有战略会议上，明白这点没有？日常的一切反应都在考核当中。我们用人是用真正的一个人，而不是简历上的这个人力单位，不是面试当中大家表现出来的那个 people，那 human，我要的是你。所以战略会议好几层含义。好，还有个问题，其他人还有个问题？这最后一次机会哦，有可能这个技术精英呢还能经常来骚扰我，其他人没机会哦。用，因为都在录音，这个录音呢可以这个大家今天下来带着，啊，打开一下话筒，这样问题也可以录下来。
我是业主的，考 MB 组的业考的中，考试题目也很简单，我已经降到靠谱的人了。
找到靠谱的人了没有？
我训练营这么多人，我讲到了第一个靠谱，我自己觉得。
那我们找了3个嘛，大家也都看到，我有一些列表都说出来了。
那行，我都拿过
不是，当然这个靠谱程度各不相同啊，没人都没达到100%。实际上，我也是一直努力向靠谱努力，真的。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好，谢谢。
那问一下，你那条人生不等于不是哪里来的？
好，这个问题终于问了。那么我的回答一向是 two zone rule。There is one side named Google。你搜过没有？你搜过没有？There is one side named Google。 那有一个网站名字叫 Google， 你搜过没有？我问你，好，在我所有给出来的资料当中，都有我个人网站的链接了。好，谁去看过？好，上面有没有我有关 T 恤设计的资料？好，你身边人已经知道了。实际上，这个 T 恤呢是2007年夏季发售的，一共是拍摄这方面的，一共是3个样式，6个款，甚至于归总拍摄的这个创始人，他也穿了这一款，有照片为证。而且现在呢，除了在我所在的刚刚演示的那个哲思社区有发售之外，另外呢，在这个互动就是哲思社区，在互动的这个图书这个叫什么这个网站上也有发售，而且一直在发售。谢谢。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那没问题就结束了，谢谢啊。这个看来大家都很明白什么事儿，不用什么答疑了。好，谢谢。